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国际石油价格近来一跌再跌，已经达到4年来的最低。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石油生产过剩所致，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及其盟国为了制裁俄罗斯而使出的杀手锏。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美国有没有能力左右国际石油价格？假如这真是一场能源战，它将对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哪些影响？中国会不会从下跌的油价受益？时事大家谈邀请经济专家进行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呢是旅美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韩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的，韩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重庆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免费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拨通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国际石油价格最近下跌，对石油消费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石油出口国造成了经济压力，其中包括两个同西方有争端的国家，那就是伊朗和俄罗斯。不过美国之音记者裴鑫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对他们的压力可能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接下来请看裴鑫的报道。
自从6月底以来，衡量全球交易的主要指标之一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每桶115美元跌到77美元，跌幅超过1/3。油价下跌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产量增加，二是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导致需求减少。
这对一些出口国表面看来是一场灾难。
在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分部研究能源问题的皮埃尔·诺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国家在油价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同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方面削减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制造财政赤字。
设在伦敦的 IG 投资公司的阿莱斯泰尔·麦克凯格说，他们还可能通过说服其他国家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来缓解经济压力。由于占领克莱米亚并插手乌克兰东部事务而和西方发生纠纷的俄罗斯可能就会这么做。
This adds to the pressure that they're currently feeling.
这增加了压力，可能意味着他们会更迫切地感到需要采取行动，可能需要缓和局势来应付境遇。
不过皮埃尔·诺尔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不是决定性的。
我认为石油市场的情况不会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不过从逻辑上来说，油价的暴跌应该使俄罗斯采取比较缓和的姿态。
同样，全球油价的下跌也对伊朗造成伤害。由于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全球制裁，伊朗拒绝已经遇到严重困难。不过麦克凯格说，伊朗领导人很可能不太担心。
这当然是压力，但很可能是短期的压力。当然，如果欧元区出现复苏的迹象，如果美国和英国保持复苏的势头，需求就可能增加，那么伊朗这样的国家就会随之受益。
可是这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伊朗和俄罗斯必须在制裁和低油价同外交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好，刚才为您播报的是一个综合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在重庆的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您认为国际油价最近一跌再跌的原因有哪些？最主要的是什么？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是美国页岩气革命。因为我们观察数据，从2006年到现在呢，美国由于页岩气革命呢，页岩气大量的替代了煤炭，同时呢，也减少了石油的消费。 那么页岩气的开采技术应用在石油上呢，那么石油的产量也出现了增加，那么它的整个的消费量呢，由于这种天然气的替代啊，或者它的减少的这种能源的消费呢，大概减少了将近1亿吨的消费量，那么产量呢增加了2.42亿吨，那就导致了美国每年的进口原油的数量呢减少了1.91亿吨。我想这么大一个数量的减少呢，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想美国页岩气革命呢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嗯，好，谢谢韩先生。接下来我想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何庆莲女士，就您同不同意韩先生这种分析？那我们也知道呢，前不久有一篇报道就是专门讲到美国的这个页岩气的含量，这个美国州分开之后呢，它几乎这个所有的州都可以在敌过世界上另外一个这个产油国的这个产量。那么从2008年到现在呢，美国页岩气的产量呢已经是当年的这个8倍之多。那么是不是美国的这个通过页岩气的这个产出呢，实现能源的独立？那么这个足以改变全球的政治地缘格局呢？
我觉得韩先生刚才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大概在3年以前，国际能源市场就开始讨论，认为这个美国的页岩气技术解决了以后呢，将改写世界能源版图。但是有两个限制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页岩气的盈亏线就是在每一桶的77到78美元左右，如果要是这个石油价格跌到80美元以下的，那么就美国就必须要减少这个页岩气的开采。美国国内呢，现在是页岩气的供应呢，已经占国内能源消费的30%左右。所以呢，就是据说现在是美国已经准备明年呢，减少一点这个页岩气的开采。那么这样一来呢，对国际这个能源市场呢，又会形成一点影响，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其实大家只看到这个美国对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没看到这个中国。其实这些年来影响这个国际能源价格的主要是中国，中国这个房地产兴盛，还有跟房地产相关的几十个产业吧，导致了能源消费大量增加。然后呢，就是中国呢的强大需求不断的推动这个能源市场的价格上涨，也推动这个原料市场，比如钢铁等等。中国方面的需求一减少，这些价格呢也就会逐步的下降。比如澳大利亚现在铁矿石出口就非常难过，我想呢，就是大家在强调美国的因素时，同时也要看一下中国是目前的是一个，石油资源对外依赖了已经达到60%的一个国家，它的需求也足以改写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基本走向。
好，韩先生，刚才你和何庆莲女士分别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美国页岩气生产的增加，然后何庆莲女士谈到了中国能源需求的减少。最近中国媒体有很多的报道，很多的分析，包括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中央一级的媒体也纷纷都在说，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主要是美国在去年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然后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压，然后克里米亚的兼并以后，美国为了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另外捎带打击伊朗的核野心所采取的一个能源武器。那么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种说法呢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了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呢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那么里根总统和当时的沙特那么共同联手把油价打得很低，最终呢导致了前苏联那么经济变得非常困难，最终导致经济解体。那么人们呢肯定会怀疑说呢，现在突然的，那么我们知道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这之前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么谁是最后添了那根稻草？那么当然大家会怀疑说呢，如果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如果无所作为的话，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说未来影响美国作为全球领袖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呢必须要采取有所行动。但是对苏联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呢，又不能采取其他的办法，那么打击油价恐怕是遏制它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么何庆莲女士，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您是不是同意这个石油价格下跌是美国对俄罗斯使用的一个杀手锏？
我觉得有这个因素，但是过分解读肯定是不行。在这个乌克兰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确实呢掏出了大概是一些那个战略储备油，以解决这个欧洲的能源问题。当时呢是因为要求欧盟跟这个美国一起采取制裁行动，那么欧盟尤其是德国就担心这个自己的能源供应受到影响，所以当时美国确实采取了这个行动。但是有两个问题，我觉得中国这个就全世界关于这个美国的石油阴谋论吧，我觉得过度解读了。过去呢几次中东战争确实呢是因为石油问题引起，但是当时的格局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当时的 OPEC 那些石油输出国呢，比较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使用这个石油号称阿拉伯人的武器啊，来改变世界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吧态度，那么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就收回定价权，推动油价上涨，然后就迫使美国出手，就出现了韩先生刚才讲的情况，就联合沙特，就是在价格问题上打击对方。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首先石油输出国呢已经不完全是这个欧派克那些中东国家，另外还加入了好些国家，一个就是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另外呢就那个拉美一些国家现在开采石油也跟以前中东战争的时候不一样了，供给量增大，所以呢就供给方加入了这些，需求方呢也加入了一个中国这个因素。中国现在是今年已经成为石油进口第一大国，已经超越美国。所以情况呢，我觉得无论是供给需求双方阵营已经不一样了，这个非敌非友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冷战时期好划分了。再用过去冷战时期或者中东战争时期的这种眼光来看目前的这种能源吧，我觉得不太合适，它应该加进一些新因素解读哈。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韩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我们都谈的比较宏观啊，关于这个油价的问题。那么我想呢，从具体的角度来讲，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油价下跌呢，我们当然感到非常的这个爽，非常的高兴。那么据说呢，就是说油价的这个升跌呢，跟它的产量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也是由它的产量决定油价的高低。比方说产量一高呢，那么油价自然下跌。那么为了遏制这个，为了就产油国为了使油价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他们会调整这个产量让它降低一点。那么这个具体的机制呢，它是怎么操作的，韩先生？
其实呢这一次呢，我们知道最终扣动扳机的其实是沙特了。那么沙特呢，他提出来呢就是我不减产，同时呢我降价。那么为什么造成这样一个原因呢？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沙特非常的担心，那么看到了一个就是他讲的非常明确，我要保卫我在亚太的利益，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利益。那么沙特呢最近在挤压俄罗斯的过程中呢，挤压俄罗斯把更多的石油卖给中国，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刚刚又签署了一个就是俄企的东线协议，东线协议300亿立方米，那么西线协议，那么东线协议呢380亿立方米，那就是说呢越来越多的天然气会进入到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石油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些呢从俄罗斯来的油和气呢会影响到整个沙特未来的利益。同时呢也看到在北美，那么现在呢在加拿大有大概16个 LNG 的项目，液化天然气的项目等待批准，那么这些项目呢最终的目标都是亚太市场，主要是韩国、日本，当然也有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更多的天然气进入这个市场，那么这些能源呢会替代石油，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非常的担心，因为这是不可逆的。一旦呢，你的汽车改装成了天然气，那你以后你就会烧气，因为气不管怎么样，永远是比油是便宜的。所以呢，这样就会导致呢，他会永远的失去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呢，再从机制上来说呢，那么沙特以前呢采取的办法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他一定会增加它的油价，而不去减少它的产量，那么就可以对冲。因为沙特我们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石油输出国，它有能力来应对这样一个石油的变化。但是今天呢，正像刚才何女士说的，它已经很难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需求。以前呢，中国需求可以对冲掉美国和欧盟的这样减少的这种石油的消费，那么中国每年都在增加的量很大，那么能够基本上消化掉。 但是现在呢，中国的增加的量已经很小了，几乎是没有办法消化，那么产能出现了过剩，在过剩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谁减产，谁就丢掉市场，所以呢，对于沙特来说，它不能减产，它只能够减少降低价格来保住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国际石油市场最近为什么价格一降再降及其影响。现在我们就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这是一个综合的一起的全方位的一个作用，使油价降了下来。先说的，凡是说2025年怎么怎么样，2030年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欺骗。就像毛泽东说的啊，15年赶英超美，多少个15年过去了，这不是扯淡吗？我在海拔1000米以上养的鸡，去年这个时候呢，是100元一个大公鸡呢，不好买到。今年呢，我养50元，没人买。前几天我到山西办事啊，河北的汽油是6元，93号汽油，山西是6.5块，天然气呢，河北是4.1块，山西是4.75块。另外，公路上的车呢，明显减少。前几天大同市委书记被抓捕，山西、河北的公路的关卡就没人收费了。最好的燃煤去年是1000多元一吨，今年是最好的还不足600元，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没有任何的什么美国、中国，谁也管不了，市场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是，好，
这是我的观点。好，谢谢。
看来孔先生您应该改养母鸡了，因为母鸡可以下蛋。好，接下来请江西的林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林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啊！这个是个，就是这个需求方面是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打压俄罗斯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是，
这个也是应该的。这个俄罗斯这样吞并人家的乌克兰的领土，这个主权，这个是国际社会应该是说不能接受的。
嗯，
这个打压是应该的。你这个车臣问题，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去公投呢？你为什么要镇压呢？投到你的怀抱里的，你公投就赞成；你离开你的人就不赞成，你就你不是流氓行为吗？你不让我们的外兴安岭的1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公民去公投呢？是不是回到我们中国的怀抱呢？
好的，
是吧？北方那边的北方四岛去公投呢？
好的，谢谢江西的林先生。刚才何青莲女士和韩小平先生都谈到，这个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是多重的，有很多方面，主要是市场原因，也就是供求关系。那么当然美国对俄罗斯的打压，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如果这是其中原因之一，何青莲女士，您认为目前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变化对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的政治是否产生了哪些影响？
至少从几方面产生了影响。
因
为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仅仅只体现在减少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还表现在这个贷款上面。因为过去俄罗斯很多大公司一直向西方美国进行贷款，然后就是去开发它的一些什么呢，页岩油还有致密油等等。俄罗斯现在技术上面还不行。它虽然那个页岩油的运船量是全世界第一，高于美国，但是它自己依赖自己的技术目前不行。那个致密油它是主要依赖这个西方的技术，所以这里就是对俄罗斯在石油方面的技术开发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三呢，就是对这个俄罗斯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有这么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普京上台以后，其实普京让俄罗斯经济情况好转没有别的方式，不是产业结构，也不是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仅仅只是他利用了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上升，然后呢就大力开展这个开发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产业， 然后就是改善了这个俄罗斯人的经济收入和这个福利状态，所以呢就赢得了人心。目前经济下降，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就是对国内的这个人心的不满有影响啊，就大家对他有一点政治不满。但是同时呢，还要看到俄罗斯的很多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来，他们呢觉得普京呢占领乌克兰是让这个俄罗斯的重回世界舞台、恢复苏维埃帝国、苏联帝国的重要一步，所以又支持他，就是国内的矛盾比较尖锐。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韩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地油价对俄罗斯所产生的影响，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油价呢对中国，就中国从中获得哪些利益？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刚才您谈到这个沙特呢作为一个关键的产油国和石油的这个出口国呢，它必须要维持这个低价路线，那么它是不是能够继续把这个低价路线维持下去，能够维持多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油价呢是不是还会持续走低一段时间？韩先生。
沙特呢大概每一桶油的成本呢大概7美金，俄�罗斯每一桶油的成本呢大概在30美金。那么如果说在尼日利亚周围的沿海开发石油呢，那个油价的成本可能超过60美金。所以呢这个高油价呢其实对低油价呢实际上对沙特对俄罗斯的影响都是有限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呢，大家尽管看到俄罗斯现在很困难，但是现在俄罗斯呢加速在跟中国市场的融合，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市场，那么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呢当然是受益的。低油价，那么首先我们开车现在出行就变得很成本就很低，我们出去旅行的成本都会很低。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一个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俄罗斯会向中国开放市场，越来越多的呢它就是中国可以到那儿去投资。你刚才何女士讲的比如制米油的问题，那么中国实际上现在大量的产量本身就是制米油、制米气，所以中国在制米油、制米气方面的技术呢非常的成熟。那么如果说以前呢俄罗斯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不愿意让中国人进去，那么现在如果他又没有技术又没有钱的话，他只能让中国人进去。一旦中国的企业进去以后，中国人这种吃苦耐劳很快就会使产量增加，所以呢我想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对俄罗斯、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何青莲女士，相同的话题，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正面以及负面的影响？
这个东西讲起来，应该说从长期来看，石油价格的下跌呢是对中国经济有好处，因为中国刚才已经讲到了，对外石油的依存度是高达60%，那么成本下降以后。那么对中国这个能源呢，应该说是也价格是一个很好的抑制因素。但从近期来看呢，中国几个石油公司把几桶油是特别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能源储备战略是基于两点，第一个是资源短缺，第二个就是价格上升，所以呢，在这价格很高的时候进行战略投资，在全世界以产油区。都进行了非常昂贵的投资，竞价都是以最高的价格竞得，同时又加上这几个石油公司在外面的大量的贪污腐败，最近呢，中纪委查了几个留在国内的部级干部以后呢，想查这个在海外的那个中级干部中层管理人员，结果发现他们都已经消失不见了。那么就是这里就导致中国的这个在外面的油田基本上是一个投资的是一个亏本买卖，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国呢那个储备油吧，就是70天到80天，应该说是过去都是在很高昂的价格买的，所以它需要用这个低价呢油呢慢慢的拉平成本。从短期来看是对这个几桶油呢是不太利，但是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啊。
是。
何女士，那么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美国这方面的这个页岩气的开采问题。那么有一种传闻说呢，美国现在呢这个，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替代能源呢可能 很快要占领全球市场，那么是不是美国希望在这个发生之前把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这个页岩气给全面的开采一下，以此来套得现金，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
这个说法挺荒谬，不是这样的。那个美国其实在这个能源多元化方面嘛，一直走在这个全世界前列。就像这个什么太阳能、地热、风力这些的，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注意开发啊。我自己作为美国的消费者，从去年以来我就已经感觉到我的那个盖世，就是那个家里的这个煤气啊，还有电费啊，都逐步的下降。原来冬天吧，每个月就是到了这个十一月以后，每个月要300来块钱，那么今年就大大下降了，不到200。所以我个人觉得呢，美国在全世界这方面呢，应该说是一个模范楷模，而且美国自己呢又是一个能源大国，各种矿产呢都非常丰富，所以呢，它不是要急于变现，应该说是，理性的一种开采。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但是刚才可能你们没注意到，我讲的这个页岩岩的也这个气的开采成本是76美元到这个78美元之间，
不便宜，
就不便宜，这一点它是无法和沙特还有中东国家竞争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估计就是能源价格便宜的时候，美国会减少一点开采；能源价格高昂的时候，就会增加一点开采。应该说公司会这样来调节吧。
韩月平先生，刚才亨新兰女士呢谈到了美国能源的多元化的政策，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而且中国60%的能源都依靠外国的供应，国外的供应。那么在能源多元化方面，据您了解，中国有什么样的政策？我看到的有的报道材料介绍说，中国的页岩气的储存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远远超过美国。中国有没有计划来自行的开采页岩气？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现在就在重庆，那么重庆就是中国页岩气开发最早的地区了。那么现在呢，中石化呢已经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开发页岩气，所有的技术全部都掌握，所有的装备呢都是中国做的，连美国现在开发页岩气的装备也是中国做的。那么同时呢，中国除了中石化以外，中石油呢在四川盆地呢也进行了大量的开采。那么原来计划在2015年的时候呢，那么实现的一个产量是65亿立方米。后来呢，这个5年规划公布的时候呢，有很多专家都反对，包括一些院士啊，都说不可能。那么资源在哪儿也不知道，技术也没有，装备也不能生产。那么现在其实很短的时间，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今年呢，我们想就已经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了。那么明年大概预计呢，可以达到70亿，甚至可能到75亿立方米的这样一个，就是超额完成这样一个目标。那么除了页岩气之外呢，那么中国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煤制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现在发展的很快，那么已经有大概6个项目投入运行了。像北京呢，现在已经有一半的天然气，大概每天2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呢是煤制天然气。当然现在进入采暖期了，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在非采暖期的时候，大概每天有大概1/3到50%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气呢是来自于煤炭制造的。而且在煤制天然气呢，随着技术不断的完善呢，成本也在不断的下降，那么水的消费量呢也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呢，中国现在呢实现了一种叫做多元化。刚才您说的中国对外依存度60%呢，这仅仅是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那么天然气大概在30%，煤炭呢现在大概在5%到6%左右的一个对外依存度。其实呢，煤炭是完全可以不依存的，煤炭自己的资源非常多，中国的煤炭资源总量呢大概在4万亿吨。那么现在实际上呢，就是可开采的大概在15000亿吨，那么大概能维持中国在几百年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现在我们用清洁利用的方式把煤炭制成天然气来供应。除此之外呢，中国还在大量进口，除了像刚才说在俄罗斯东线的380亿立方米、西线的300亿立方米之外呢，现在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那么还修了 ABCD中亚的 ABCD 四条管道，那么这四条管道会输送大概8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除此之外，在蒙古建立一个煤制天然气的一个基地，那么每年向中国大陆输送13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缅甸呢，计划到2020年呢，每年向这个中国的南部地区呢输送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所以总体来说呢，中国现在形成了一个四面八方的一个天然气的供应来源，所以现在中国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用好这些天然气，因为很多协议都是照顾不易的。那么中国呢，现在有雾霾的问题，需要减排，就需要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所以现在需要大量的使用这些天然气。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天然气的价格现在非常的贵。
嗯，好，国际石油价格猛跌，是否美国打压俄罗斯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还有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请这两位嘉宾讨论今天我们的另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俄罗斯油水流入中国田，中国是输还是赢？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